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，吴蜀弟兄侠肝义胆，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在双义镇的太和大客栈，金公子和严茶散两个人结拜为弟兄，冲北磕头，结为金兰之好。这一磕了头就进了一步，金公子问严茶散说，此去东京汴梁，你投奔何人？严茶散就说，投奔他的姑父柳红。当金公子听严茶散一说，这个跟他分别十年没有音信的姑父是他所投宿的地方的时候，金公子就讲啊，这是十年没有音信相通，这样的地方投宿不易呀、啊、就说你不应该上这个地方去投宿。严茶散说，为什么？金公子说，你想啊，你们十年没有书信往来，你突然间就到他家里去了，比方说他要搬了家呢，十年变迁是很大的，说不定他搬走了，你找不到他了。他如果要在东京汴梁城，那还情有可原，如果他要是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呢，你是不是就投亲扑空啊？严茶散说，这个您倒不用担心，有人呐、啊、探听得消息，说我这姑父啊并没有搬家，就住在双星桥下双星巷内，而且人家这日子越过越红火，比我们家强得多。哦，尽管如此啊，但是你投奔到他那里，他的家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？严茶散说，家母给我写了一封书信，让我到在那里把书信呈给姑父，呈给姑母，他一看信就知道我此来的目的，我无非是在他家里边借读一段时间，然后赶考。再者说了，他的女儿，我的那个表妹柳金蝉，我们两个人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定了亲了，换了年更贴，现在我们都长大了，家母说到在那里，如果我要是考中的话，就让我迎娶表妹一起回家。哦，这都是件好事情啊，但是毕竟是十年没有音信往来啊，突然间就登门造访，显得有些突兀。我呢到东京汴梁城是有件大事情要办的，如果我要没有这件大事情要办的话，我就陪着大哥一起去投亲。严茶散说，那感情好了，但是你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能办完呢？看一看吧，这个样子，到东京汴梁之后啊，你如果投亲住下，暂时不要动，我把我的事情办完，我到在那里去找你，我们弟兄在东京城再相会，你看如何？严茶散说，那我求之不得呀，咱们在东京再见。好的好的。说着话，两人一边谈唠一边喝酒，书童雨墨在旁边瞧着，心想啊，你看人家这二位磕了头拜了把兄弟了，想着比原先就更近乎了。但是雨墨还在研究这金公子，心想磕头拜把兄弟，这是不是一个陷阱？你想着把我公子给套在你这哥们里头，然后你对我公子再进行连吃再把，是不会这样呢？吃完了饭了，然后这雨墨就说了，嘿嘿，金公子， 你是不是又该要睡觉了？哦，雨墨，你真聪明啊，你知道我吃饱了之后就死困，一会儿我就要睡觉了啊，睡觉明天呢我们就要登城上路，这个地方房间可宽敞啊，这金公子自己住一间屋，烟叉伞跟雨墨住到另外一间屋，一夜无话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这金公子起来了，由打屋里边往外走，这雨墨一看，哎呦，金公子，您今天起的可不晚。是啊，今天要登城上路嘛，所以呢我起的比较早，喊这个店小二给我们打洗脸水。雨墨这就喊店小二给打洗脸水，打来洗脸水，漱口水，烟叉伞跟金公子洗完了脸，漱完了口，这雨墨就说了，哎，金公子，今儿个早晨起来您没念诗啊，每天您起来之后一身懒腰，先得念大梦谁先觉呀，怎么今儿个没念呢？哦，雨墨，今天我不是迷念呐，早晨起来我刚一想要念，我就想到你也学会了，我就等着你念呐，结果你也没念，你这一没念我又忘了念，咱们两个这就刘二爷包蒜两耽误。嘿，雨墨说，得，您这诗今天是没念成，不过您这诗是谁的诗啊？大梦谁先觉，平生我自知，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迟迟，我反正也没念过书，您这老念这首诗是哪位的诗呢？这首诗是谁的诗你不晓得？我不晓得，我告诉你，这是诸葛亮在自己的茅庐里经常要念的一首诗。哦，雨墨说，您喜欢诸葛亮的诗，瞧这意思您就好比诸葛亮，您能掐会算，能知未来过去之事，虽然不是那个样子，但是我很钦佩诸葛亮，诸葛亮他很了不起呀！啊，对对对对，雨墨心想，你像诸葛亮，你吃我们连吃一吃一个准，我看赶上诸葛亮了。正在这个功夫，外边店里掌柜的派店小二进来了，店小二来到里边，哎，二位，门口外边有两个人要找你们，你们哪位姓金呢？金公子一听，我姓金呢，就是我呀，外边有俩人找您。哦，让他进来。好，店小二转身出去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又打外边进来两个人，烟叉伞跟雨墨两个人定睛一瞧，外边进来这两个人20多岁不到30，年轻力壮，身上穿着一身青，头上戴着燕翅大帽，足下蹬着薄底的靴子。两个人进来之后，一见这位金茂叔金公子，赶忙跪下磕头，五爷给您磕头。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不要这个样子，干什么给我磕头？五爷，您这一走这么长时间也没个动静，好，我们大爷在家里边就着了急了，派我们两个人到这儿来找您，我们费了挺大的劲才找到您，跟您说吧，大爷担心您呐，这一路上穿资路费不够了，所以呢给您带点钱来，留着您穿资路费花用。哎，我用不着钱呐。雨墨在旁边一听，对呀，他用不着钱，他都吃我们了，在这儿用钱干什么呀？这个钱在哪里？在外边马上在那放着呢，我们马上把它搬进来。那你快去。两个人转身出去了，一会儿的功夫要在外边搬进来两个马褥套，夸到屋里边往这床上一撂，有打这马褥套里边就拿银子，拿出来4封银子，这一封啊是100两，4封银子拿出来之后，这两个人 又冲着这位金公子说了，吴烟，这个你什么时候回去啊？
回去？我不忙回去呀，我的事情还没有办完，
回去跟你们大爷讲，就说我办完了事情，自然就回去了。
哦，那好吧，那您就住这儿了，还在这儿再住几天？
这里呀，这里我们今天就走了，就不在这里住了。你们两个人骑着马来的？
对，我们两个人骑马来的。
好，你们两个给我办一件事情，马上快去。
您说办什么事情？
你们呢，马上回到兴隆镇，到兴隆镇那个地方有一个当铺，到当铺里边把当物给我赎出来。
哎呦，五爷，您都当东西了还说不用钱呢？
不是我的东西呀，是我这个朋友的东西。
哦，我忘了，我给你指引指引，这是我新磕头的把兄弟，叫严茶山，严公子，过去见礼。
这两个人一看，赶忙过来给严茶山见礼。哎呦，严公子，给您见礼。
严茶山伸手相扶，哎呦，免礼免礼，二位您从哪来？
我们从五爷的老家来。
严茶山心里想，五爷？这金公子排行在五，可是他跟我谈吐之间没有说过他排行在五啊，只说他的家里边一把天火烧得片瓦无存呢，怎么还又出来大爷了？这怎么回事？
严茶散一时在心中思忖不透，不知道这位金公子到底是怎么一个身世来由，但是此时此刻也不便细问呢。
严茶散瞧着这位金公子，金公子就说了，严兄，你把你的那个当票拿出来吧，我让他给你把当赎出来。
这会儿雨墨又打怀里把当票掏出来了，哎，金公子，这玩意儿给您。
这位金公子把这当票接过来交给这两个来人，快去骑着快马，越快越好。
哎，好呢。
他们两个人接过这当票来，转身就出去了。他们两个出去之后，这个功夫严茶散就问这金公子，贤弟，你跟我说你现在已经是家境贫寒，身无一文呐，可是现在怎么又来一个大爷给你来送钱呢？
尹兄啊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呐，就喜欢交朋友，我是交遍天下友啊，到处有知心人。这个所谓的大爷也是跟我磕头拜把兄弟的好朋友啊，他是老大，我跟他论职务是老五。正因为这个样子，我这个大爷他是很有钱的，他家里边养着很多条船，所以那个钱是没有数的。他对我这个人呐，就视若一奶同胞的弟兄。我这回要到东京汴梁办事情，他是知道的，但是我什么时候走，我走到哪里，他是不晓得的。可是这回他亲自派了两个人随后跟随打听我的去向，结果到在这里找到我了。他一找到我之后，还给我带来了这么多的钱，他怕在路上我没有花的。你看，这就是交朋友的好处啊。啊，
雨墨一听，哎呦，这位金爷就穿的这个带着这个，他还能交这么一个有钱的朋友，这可真了不得。
金爷，您这样的朋友一共有多少？
我这样子的朋友啊，
哎呦，这是啊，好多好多啊，天下到处都是。
金爷，您有这么多好朋友，您不想法找朋友要点钱，把您这身衣裳换换？
天，你这个话说的，你要知道啊，我就偏偏喜欢穿这样的衣裳，我穿这样的衣裳方是我为人的本色， 我穿这样的衣裳会使那些个势力小人不敢向我进钱。
哎，金爷，您这想法可也真高。他们在这儿谈着唠着等着，帮进中午的时候，那两位回来了。那两位回到店房里边，就把赎出来的那个玉枕还有岩茶伞当的几件衣服原封奉还，说这个东西给您赎回来了，交给了岩茶伞，交给了雨墨。岩茶伞跟雨墨一瞧，行啊，这个朋友你别看老吃咱们，到现在该轮着咱们吃他了。你看看人家拿了这么多钱，人家把咱们的当都给赎回来了。这个时候金公子就说了，严兄啊，我们今天在这里就要告别了，我准备是先行一步啊，我到东京汴梁城办事情，办完事情我去找你。岩茶伞说，你到东京汴梁住在什么地方？
我到东京汴梁住处是不固定的
啊，不固定，不过呢我找你还是找得到的。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，你的这个姑父就在双星桥下双星巷啊，这个地点我记得。
岩茶伞说，好，到时候你找我。好，就这个样子。
这位金公子立即给结算了电饭账钱。这回这电饭账不是比较多吗？雨墨不是担心吗？人家这金公子一笔都给算完了。算完了之后拿出来30两银子交给雨墨。雨墨，这30两银子给你。雨墨说，别别别，你怎么给我钱？这一路上啊，你跟着我们又操心又费力又着急又上火，好不容易啊，所以这30两银子给你呀，这是抚恤金呐。干嘛抚恤金呢？你呀要知道，我是一个穷困的读书人，但我可不是骗子啊，晓得吗？他一说这话，把雨墨说的脸儿腾家的红了。哎，金爷，您别说了，谁说您是骗子了？
我晓得，我从你的那个目光里面我就看出来，你就把我当成骗子了。
雨墨是金爷，这个怪我，怪我，我不该有这想法。好的好的，这30两银子你带着，算作零花钱。你们两个这两匹马不要骑走了，这两匹马就给我的这个朋友和这个书童，让他们两个骑，你们然后自己再买马回去。
是，
五爷，就按您的吩咐办。这两个人在这一起跟着这位五爷，也就是跟着这位金公子离开了店房。金公子是奔东京汴梁方向，那二位奔相反方向，而岩茶伞跟雨墨两个人呢，收拾东西准备登城上路。门外边两匹马在那拴着呢，那两个人告诉他们，这两匹马归您二位骑。雨墨到外边一瞧，两匹高头大马，一匹是红马，一匹是白的，鞍产鲜明。雨墨心想，就这两匹马得多少钱呢？啊，人家这金公子出手大方，白给了我们了。我们两个人骑着这马进京赶考，代替脚力，走得还快，这就省了钱了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人家就给了我30两银子，这还说什么呀？可是雨墨就在给岩茶伞收拾东西的时候，这包刚要一打点，忽然发现，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有仨包啊？感情有3封银子放到岩茶伞这行囊里头了。雨墨再一瞧，这3封银子旁边有一张条，这字条写的是，赠银300两送兄到东京。嘿，烟茶伞说，看到没有，这个钱是金公子给留下的，他这个条子是什么时候写的我都没注意， 可能是刚才那两个人取当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闲谈几句，出出进进，一会儿的功夫，他就写了这么个条，放到这儿了。人家给咱300两银子。余墨说：“是啊，给300两银子，这太多了，这咱们怎么花呀？”这个严查散说：“你看，没钱的时候你着急，钱多了你不知道怎么花。”余墨说：“得，公子啊，我看这样吧，您呐也换换装束，您这身衣服啊，上你姑父那儿去一投亲，人家看着您有点寒酸，干脆给您买一套好衣服穿上，穿上这身好衣服才配骑着好马，要不然的话，您这身衣裳跟这匹马它不搭配。”严查散说：“那好啊。”于是雨墨就在当地给严查散重新买了一身的袍服，头上戴着扎花寸金，身上穿的是锦绣花袍，这身衣裳一穿上，严查散真是换了另一副模样。严查散说：“你也得换身衣裳。”这雨墨一看，那好，主人有这话，他也换了一身衣裳，把这银子打到包里边，行囊都准备齐整，来到店房的外头，入套往马上面一搭，严查散骑着这匹红马，雨墨就骑着这匹白马，班鞍任凳，乘化坐骑，两匹马不紧不慢，小翻蹄儿走出了这个镇子，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，走出来了，走出来这个镇子了。严查散瞧了瞧雨墨。雨墨，怎么样？这个金公子，你看他是好人呐，还是坏人呐？雨墨说：“公子，我服了您了，我服您的眼力。看来呀，这主人就是主人，仆人就是仆人。您对这金公子就认准了他是好人。我把他最初当骗子了，现在一看他不是骗子，哎呀，真正是好人，就是嘛。”看人如同相马呀，九方岛相马的故事你知道吗？千里马不分聘母立皇啊。您这话什么意思？严查散说：“有一个相马的高手叫九方岛，伯乐相马相的好，这九方岛比伯乐相的还好。这九方岛他专门看什么样的马能是千里马，他不分是雄马雌马，也不分是黑马，不分是黄马，他一看就认定他是千里马。所以我看人就像九方镐相马一样，一看就知道他是千里马。”雨墨说：“对了，我跟您就不一样了，我是王二傻子买驴捡大个的挑。”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